今天我的题目其实比杀尽还难听一点，是赶尽杀绝。但这不是我定的题目，这是神给约书亚的吩咐。事实上，神给摩西在五经里就有这样的吩咐。那今天我们会看到的经文，是基督徒可能最困难的经文，包括对于迦南人的赶尽杀绝，雅干全家的消灭啊，我们都很难接受。但是圣经的话都是宝贵的，圣经的话都是有益的，圣经的话都是真理。所以我们不要躲避难题。当我们不管是读经或应用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敬虔相信主，我们相信主一定为我们开路哈。以色列人现在过了约旦河了，也就是说他们要开始得到耶和华所应许给他们的美地了。那他们去好像很有希望，虽然他们自己不大确定，他们派探子去了，探子回来报告也是那个地方的人心都消化了。然后在第五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边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一点都不能够自大。我们等等也会提到，我们绝不能自大，骄傲是万恶的根源。我们不能骄傲，我们不能自大，我们要谦卑，我们柔和。不过我们也非常的谦卑柔和，或者说求主让我们能够谦卑柔和的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我们是不能够让步的。那么而且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这世上靠着我们的主，我们自己不行，靠着我们的主，主一定怜悯恩待我们。所以即使今天在讲赶尽杀绝，我们仍然是相信主对我们，主对所有他的受造物都有恩典。只是人如果一直忽略神的恩典，那我们就非常惨了。各位，我们传福音都会有困难，包括我自己。那困难不仅是外在的艰难，其实很大一个艰难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没有信心了，我们对我们所传的上帝没有什么信心了，我们对圣经没有信心，我们对十字架救恩没有信心，我们对圣灵的大能没有信心。我们在一些特会里面喊叫的时候，人多的时候有点信心，但一完了就又没信心了，因为生活中我们要碰到现实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我等一下也都会讲，我们有我们的罪恶，我们没有比别人好，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而且这个造成永恒一切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自己啊，我们都是我们主的美好。那我们的主让我们这群没有用，而且胆怯，而且很多罪恶的人，在这个世上，我们一定能够得胜。也许从人来看胜得很凄惨，但是我们一定得胜，因为是主会得胜。神应许给以色列人这块地，神应许给我们永生，神应许给我们他的国度，那都是真实的。虽然我们生活没有信心，凭眼见凭感觉，我们都沮丧的不得了，这从任何一个地方来看都是这样，包括基督徒，包括台湾的基督徒，包括在大教会小教会的，就我们常常都是非常沮丧。然后我们用很多方式来鼓励我们自己，各位，人来的鼓励是没有用的，那都是自欺欺人。我们只有知道从神的话，从圣灵那里得到力量。哎呀，也是很奇怪哦。其实约书亚他们是很害怕的，所以他们派探子去有安慰。后来你看，当他们在爱城失败的时候，约书亚只不过败了一场，他也就苦得那么厉害，他觉得完蛋了。我们是很容易失望哈。哎，稀奇的是，常常我们自己没有信心，我们的敌人还对我们的神很有信心。就是诸王听见耶和华做的事，他们心都消化。各位，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不是用自己的喊声、势力、媒体制造一些气氛让我们有力量，我们也不是用这些使别人胆怯，是他们听到神的作为。你一定要相信神的作为，神的话是有力量的。他们没有胆气了。他说没有胆气啊，可能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啊，就是他在说这些人没有胆气。我们在前面也看到耶利哥城人都吓死了，然后城门关得很紧， 他们好像也不敢出来打仗，他们就很害怕嘛，因为听过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做的事情，把两个王消灭了，然后又看到约旦河河水分开了，所以他们是很害怕。那也许就在这很害怕的时候，约书亚呢，就人来讲犯了一件大错误，但是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命令，所以这根本不是错误，而是一个很智慧的事，很应该的事。什么很智慧很应该的事呢？就是他们要去打仗，他们马上就要去打仗。他们要去打仗之前，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做一件事，就是要给整个以色列人行割礼。为什么这是一件很愚蠢的事呢？这件事愚蠢是因为，各位对不起，这不好听，但是圣经上这样讲，我想你也可以猜得到。割礼啊，特别是成年的男人受割礼啊，那恐怕是最痛最痛的一件事。那个痛到在创世纪三四章讲到，雅各的两个儿子西面和利未要屠杀示剑城的人的时候，就用这个计策叫他们全城的男人行割礼。那个割礼严重到一个地步，好像尤其是第三天最痛，痛到啊，他们似乎毫无抵抗的能力，似乎在那里看到他们好像连拿刀的力量都没有，就是整个城的这些大男人一点力量都没有，就被雅各的两个小孩，那时候年龄很轻，算一算，如果照和合本这样算，大概十三四岁，最多大几岁，我们是不知道，也没有写什么帮手，可能有一些帮手，但是就这样两个人就把他们全城的人都杀掉了。那现在你要出去打仗，如果你给耶利哥城给以色列人通通行割礼，这是很不智的。耶利哥城如果知道，各位，割礼这个仪式在中东很多城都有，很多民族都有，他们知道这个疼痛的事情，所以如果他们知道以色列人这样，这三天是可以攻击他们的。但是神让耶利哥城的人都已经心消化了，那么就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各位，这个时候做这件事真是让以色列恐怕消化没有胆气，可是作者告诉我们是耶利哥城的人没有，然后耶和华吩咐，耶和华在我们想不到的事上吩咐我们，耶和华常常出牌，他讲的话我们很难接受，其实我们始终很难接受，因为神的话就这一句话，我们要信他，我们要顺服他，要走十字架道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自己舍己，主就在我们身上工作。神对约书亚吩咐，第二节，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第二次，可能是指第一次是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批人行过割礼，那么第二次就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显然没有行过割礼。第三节，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这你也可以想象，他的描述很有意思，他甚至是这样说的，在路上生的，好像妈妈一面走路一面生孩子一样，就是以色列人这第二代也是在一个很辛苦的环境家中长大的，在旷野的路上，既没有育婴房，又没有卫生设备，也没有好的牛奶，也没有好的食品，也没有什么肉，只能吃玛拿，那更不要说受割礼了哈。事实上受割礼恐怕连受割礼的康复啊，或者生孩子坐月子恐怕都没有，那反正那个时候都没有。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段路四十年是非常凄惨的，包括他们得罪上帝，抱怨上帝，在的环境很辛苦，整个民数记讲就是他们都在抱怨。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事呢？为什么这里要提这段事呢？这个没有受割礼这件事，对神来讲，其实对所有神的儿女来讲，就是一个羞耻啊。我们等一下再碰到这个字的时候再讲，我们就说这群人出了埃及，在旷野生的众民没有受过割礼， 第六节，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哦，这也是把过去的这件事非常简单的回顾一下。这里的回顾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帮助，或者说都有很好的提醒。整个圣经每个字都是神的话，都有帮助，都有提醒。即使是赶尽杀绝这一类的字眼，即使是以色列人被上帝赶尽杀绝，各位，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外邦人、以色列人、基督徒，我们没有差别，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蒙了恩典，外邦人也蒙了阳光、空气、雨水的恩典。我们唯一的差别，这就是千万人中的唯一的差别，是永恒的差别，就是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被拣选的。他们的幸福、快乐、恩典都是随着今生就消失了，我们是有永远的恩典。这不是我们好，是上帝的拣选，是上帝让我们能够信靠他。我们感谢主。如果你不在主的恩惠和慈爱中，出埃及的那批以色列人经历那么多神迹奇事，看到神把埃及人消灭在红海里，他们自己也一模一样，除了两个男人以外，通通被消灭，通通被两个男人，就加勒和约书亚，其他通通被耶和华怒气消灭。当然这些也都是他们自作自受，因为他们自己说他们不要进到迦南地，他们觉得很苦、很可怕、作战，他们不要作战，他们都只想回到埃及，不回埃及也不要进去。这是民数记那里他们悖逆的时候讲的，我们宁愿死在旷野，结果他们就死在旷野。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求不信就不信，就得到不信的结果。每个人自己选择了自己的结果。我们能选择正确的，那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恩惠慈爱下如此。这些人，这些国民，圣经里不多地方讲这些是耶和华的兵丁，本来是要作战，结果没有跟敌人作战，也没有跟敌人作战而殉国而死，是跟耶和华作战被耶和华消灭。哎呀，神的儿女有这样的结果是何等悲惨。就好像耶稣说的，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就好像希伯来书说的，尝过主恩的滋味又远离了上帝，那不能叫他再悔改了，那长得就是荆棘和蒺藜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你跟他传福音，这是有福的事，他有福，你也有福。一个听过福音甚至在教会里很久又远离神的人，那就很悲惨。那这就是犹大悲惨的地方，这就是耶稣也警告过不要犯亵渎圣灵的罪，这就是希伯来书也警告的，这我们在新约旧约都看过，我们在扫罗身上看过，我们在以扫身上都看过，他们都蒙了神很大的恩典。扫罗何等的英俊，扫罗何等的有勇力，何等的高大，何等的能够治国，何等的谦卑柔和，但是他不尊主为大，后来他下场很悲惨。以扫双胞胎，他何等的有力量，他的子孙以东也是有聪明智慧，这点我们都有点忽略，在圣经里有讲，包括约伯记、耶利米书都有提到，创世纪也讲到他们是更比以色列更早立国的，神给他们都有恩典，就跟神给世界上的无神论、我们不信主的这些朋友亲戚、佛教徒，神给他们好大的恩典，让他们有这么多的财富，让他们有这么多的财力，但是他们不信靠上帝，那悲惨的。但是他们没有认识主，我们认识主，若再离弃主，那就更悲哀了。这些兵丁都被消灭了，所以迦南人被消灭，耶利哥城人被消灭，埃及人被消灭，抵挡上帝人被消灭了，耶和华的军队也被耶和华消灭了。这多么悲惨的事情，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是我们所有人蒙福和受获的唯一依据。听从主的话，信主的话就蒙福，不听主的话就完蛋了。神本来起誓应许他们一定会得到这个美地的，结果他们在流奶与蜜之地的外面就死了。好，不过我们感谢主。各位，我们任何人、任何时代，过去的就过去了，将来还没来的还没来，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今天，我们此时，我们就是现在，我们抓住主，信靠主，就是有福的。过去的事主都会涂抹，将来的事主都会祝福。任何，我这是我们信仰的最美妙的地方，最棒的地方。不管犯了什么错，回到主面前就有恩典。但是相反的，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好事，包括犹大也两个两个出去医病赶鬼传福音，如果最后你不能够跟随主信靠主，那么那就没有希望。好，他们的子孙第七节，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我也求神怜悯恩待，这是宣道会吧，对吧？中宣会哈，中宣会。那么任何一个宗派，不管是宣道会、中宣会哈，我们都有一些很辉煌的传统。那么任何一个教派、基督徒、牧者，都一定有高有低。大卫是这样，保罗是这样，每个人都是人，人都是有高有低。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知道，我们是日日高升的，外表看起来有的时候高一点低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得罪神多一点，有的时候失败多一点，有的时候身体差一点，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肉体是一天一天朽坏，跟世人一样，这没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不是用这个来欺骗自己，或者喊一喊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喊口号，那没有用，要顺着圣灵撒种。圣灵的话告诉我们，神的工作不会停止，神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这新兴的这一段子孙，神要他们接续他们的祖先，然后要到流奶与蜜之地得那美好的东西。这些人其实跟他们祖先一样，也是悖逆。你看在民数记比较后面的时候，就是上一代都死光了，下一代的人也是把摩西气到摩西说了急躁的话不能进去，所以下一代的人并不好。我们任何人任何时候，包括你是讲道多有能力，你是行神迹多棒，你是牧了多少教会，有多少属灵的基础了，我们每天每秒每时刻都完全是凭着主的宝血到主面前，不能凭着自己的功德，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相反的也是，不管你怎么烂，过去怎么烂，你只要相信主的恩典，主都赦免，都拯救。我们看到这一代的人，虽然也是烂人，虽然也是悖逆的，可是神却叫他们做到了连摩西都做不到的事，就他们承受了这块地。哎呀，神的恩典能力实在很大，真的很奇妙。就我提醒各位，这一群人在民数记就是把摩西气到不能进去的人，跟他们父母一样。我们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希望主在我们身上有越来越强烈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坚定的信靠他。好，他们没有受割礼，路上也没有给他们行割礼，也可能表示他们懒惰，也可能表示他们忽略上帝，也可能表示他们不敬畏上帝，这我都不知道。但是神带领他们现在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那神也亏神在这个时候不早不晚，是我会在过约旦河之前，因为这样敌人不会说他们受割礼，现在去打他们最好。在还没有游到约旦河做屏障受割礼比较好，神叫他们过了约旦河，然后受割礼，然后又不能退，又没有力量作战，又没有力量防御，神要他们受割礼。这里只有讲第八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只有讲等到痊愈，在创世纪那里是讲到他们疼痛，要疼痛三天。胳膊不是小疼痛啊，这个疼痛是不能动的，是看着两个年轻人拿着刀来把他们全城人杀光，不能反抗的，痛到这个地步。哎，我也不知道哈，在约书亚记里一直在前几章常常出现三天三天，我不知道那里面有属灵的含义。我想到的，这三天常常是等候，这三天如果是这一段等候， 是恐怖的等候，痛苦的等候，也有点让我想到耶稣在地里三日三夜。我们常常在死亡中等候主给我们的复活，我们常常在艰难中等候主降下春雨秋雨，我们凭着盼望，凭着信心，存着忍耐的心，坚持着等候主啊。他们在那里等到痊愈，这时候真是紧张。各位，如果是全部的人，可能只有妇女能够勉强保护他们一下。如果耶利哥城的人这时候来攻击他们，好，整个这一段事情，各位，就是你要去打仗了，怎么别的不做啊？他们做了一件事去窥探一下，别的你要打仗之前要热身运动啊，要这样要那样，各位，我们出去郊游要看一看车子里的车胎怎么样啊，水啊，电瓶的电啊，我们带的食物啊等等各方面，地图啊，手机里有没有电都预备好啊。他们打仗就是收个割礼，然后别的都没有预备。神也是很奇怪哈，我都不知道他们想要怎么打。当然他们有经验了，不久以前他们打败了两个王，他们知道主能做奇妙的事。那在这件事上，当他们痊愈了以后，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这个吉甲在第四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二十节就是那约旦河的十二块石头就放在那里，那是一个记号。好，现在我不懂的字眼哈，我没有时间去仔细的查哈，就是什么叫做把羞耻从身上滚去啊？各位，我考试作弊了，你要把这羞耻去掉，就是不让人知道。什么叫滚去啊？我在地上打一个滚吗？一部车子在我身上开过去，那个轮子在我身上滚去，那个羞耻就没有了吗？什么叫把羞耻滚去？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用词。羞耻可以被遮盖，可以被掩盖，可以借着另外记一个大功来取代，怎么叫把它滚去啊？如果你把羞耻说成是一个肮脏，那你也可以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除去了。割礼嘛，割礼也是，尤其哥罗西书也讲，好像是割礼有点像洗礼，一方面可以讲是把洗掉，一方面就好像用刀子把那个脏的东西割掉一样。他干嘛说滚去呢？是不太懂那个滚去的意思。那个滚去呢，我就是他用这个滚字，我不知道有什么文化的因素是滚一滚就可以把一个羞耻滚掉的，我实在是不懂啊。但一定有他意思，各位以后可以继续去研究，我也希望有机会去研究一下啊。从你们身上滚去了，是不是真的有点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好像上帝用一个很巨大的轮子在他们身上都压过了一遍。我想到一个，但是那仍然不是滚字啊，在诗篇里有讲到，你叫人在我们的背上耕田，就是在我们的背上好像耕田挖我们的肉一样哈，那个犁田一样。以赛亚书也有类似的话，但是那个仍然不是一个滚字哈。啊，就是这里有说把我们身上的东西污秽，不是污秽，对不起，是羞辱，把它滚去了。那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用这个字，但我们知道这个字的意思一定就是把它除去的意思了。好，那我们就有第二个问题了。你去打仗之前不必考虑羞辱不羞辱，你去打仗之前考虑的是武器够不够，体力够不够，士气强不强，羞辱不必去考虑。当然这仗打胜了那是很大的荣耀，打败了那是更大的羞辱了。我想耶和华讲这些事也都是对我们基督徒，真是主不按牌理出牌，对我们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生活里面，包括每天要跟魔鬼作战，跟情欲作战，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每天的这些征战，我们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宝血，在他义袍下被遮盖。对，我们常常喜欢讲求主遮盖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不管遮盖跟滚去不太一样，有多少程度，有一个一样，就是我们没有那个羞辱，我们只有基督的荣耀。好，那我们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说把你们的羞辱除掉？他们身上有什么羞辱？你把就是一块皮割掉，那个皮是羞辱吗？如果这我们一直追寻到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跟神立约的时候要割掉一块皮？然后这个皮又是生殖功，跟生殖很有关系的。一般神学家想到这里，通常会讲到说，因为人有罪，所以借着生殖所生下来的人都有原罪。我们在用因着自己的快乐在制造罪恶，所以这是一个羞辱。哥罗西书也这样讲，就是割礼是割去羞辱，割去罪恶，割去污秽。那我们的羞辱，当初的这些以色列人的羞辱是什么？各位，你我的羞辱是什么？我们都不能讲，就是因为是羞辱，所以不能讲。然后能讲的都很久很久以前。我以前小时候考试做过弊啊，或者就不必讲的很丢脸的事情。我们的羞辱是什么呢？这群以色列人的羞辱是什么呢？这群以色列人是曾经打仗失败过吗？那如果神要除去这个羞辱，就叫他们打胜仗，跟受割礼应该也没有关系。不过我想我提出这些问题，我们找到一个答案，那个答案不管我们问题有多难，总的答案都是有的。割礼是立约的记号，跟上帝立约，成为上帝的子民，这都是荣耀的。这不仅是幸福的，是荣耀的，这不仅是有丰富的荣耀和幸福，这是永生。所以割礼就等于新约的洗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大概一般教会弟兄姐妹不太会觉得洗礼是多荣耀的一件事。对了，就洗礼那个水本身没有什么荣耀，可是就圣经上来看，我们洗礼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用以弗所书的话来讲，我们是除去因着耶稣要用水借着道把一切的玷污皱纹，把一切的老，一切的丑，一切的脏，一切的病，一切的不好都除掉，然后我们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玷污美丽的心腹。那个是以弗所书表示的。一个洗礼象征性的表达你的旧人的死，新人的活，象征性的表达你跟基督成为夫妻。你原来是又，对不起，这是以弗所书讲的，皱纹玷污，又老又丑又脏又病，但是上帝用道和圣灵，用耶稣的宝血让你洁净，而且娶你为妻，使你得到荣耀。我们今天结婚大概一般都希望是门当户对的哈，那因为如果有人说你是高攀了，当不起这个哈，我们会觉得这个我们也会不舒服。但是如果我们看灰姑娘的故事，我们基督徒倒是这样，我们是高攀了，我们是没有资格成为基督的心腹，但基督因为我们又脏又罪恶又可怜又可耻。但是旧约以西结书也是这样来形容的，但是神洁净我们，神爱我们，神把我们根深蒂固，从我们母亲父母怀孕开始，那个性行为就带来的罪恶，这是应该诗篇139篇还有耶利米书都有讲，我是在罪中形成的。我们有那个罪，我们有不认识上帝的罪，罪带来的除了痛苦死亡，还有一个就是羞辱。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要隐藏，我们害今天人都是一样，谁做错事不想隐藏，谁做错事不是要用说谎或者盖一下脸来隐藏。那只有主的宝血能够真的除去。那么割礼洗礼 都表示我们接受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没有羞辱而能披戴荣耀。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用滚这个字，但我们知道跟上帝立约的这个礼让他们是荣耀的子民，让他们不羞愧。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可骄傲的地方，但我们需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求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真是荣耀。我们是软弱的，但主真是刚强的，主真是爱我们，把一切我们不配得到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把我们一切做的羞辱可耻的事情都涂抹，不再纪念。对不起这样说，事实上性器官是一个羞辱的东西。所谓是羞辱的东西，就是这是我们最不希望人家看到的，甚至可能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讲到身上十二章身上肢体越发不俊美的，我们给它越发加上俊美，可能就是指这个，因为他在讲这个器官越是不俊美越是重要。说真的也是这样，那用在我们属灵的意思上，就是神对罪人是有怜悯的，神对微不足道的人，我们在这世界不被看得起的，觉得你是人渣，你是被淘汰的，你是放牛班的，你是后段班的，我们的神都恩待。不是说神不看重那个优秀的，而是所有人的优秀和差劲，凭着他的优秀也好，因着他的差劲也好，都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我们唯有靠耶稣的宝血，我们唯有靠神的恩典。人只要自以为是主，那就是羞辱，因为你是把最荣耀的主丢掉，你把自己破烂的衣服加在自己的身上。就这是以赛亚书的话，我们的义都好像破旧的衣服一样，没有什么可夸的。世人以为很可夸，世人以为我开宾士轿车或者我有多大的国家地盘美丽就可夸啊，那没有可夸的。是固然我们承认每个东西包括宾士轿车也是神的恩典，但那不能叫你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要你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只有披戴基督。这里没有讲披戴基督，但是从新约来讲，割礼几乎就等于洗礼，洗礼就等于我们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跟基督成为一体，成为基督的儿女，披上了基督的荣耀，那把那个羞辱除掉，戴上了荣耀。哦，所以我们在作战之前，在以色列要跟耶利哥城作战之前，在我们每天起来要工作的时候，在我们每天晚上要入睡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要作战的成分。有的时候我们是工作，有的时候我们是享受，有的时候我们去过年，有的时候很累了要睡觉，但也都有作战成分。包括睡眠，我们在睡眠中可能会需要要作战，包括现在听到越来越多、哦、可能会猝死啊，可能睡眠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需要小心，可能太冷太热或怎么样，可能有小偷会进来。圣经也常常讲睡觉的人是在喝醉的人是在夜间醉的，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睡眠有的时候是正面的，有的时候圣经描述是负面的。我们起来也是，我们上班有的时候是去征战，有的时候上班是去工作而已，有的上班是觉得无聊。不管是怎么样，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或睡或醒都是主的人，我们欢喜快乐的去睡眠，我们欢喜快乐的吃饭，我们欢喜快乐的上班，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一定也有征战的成分。有的人我们很讨厌，有的人我们很害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很怕经过一个地区，其实哎，就在这附近，我是松山中学，这附近有个眷村，反正我走过去穿松山中学，这个眷村那个时候叫太保，就喜欢出来打我们，就喜欢，那个时候没有霸凌这个名词，但他会有的时候叫我们站着唱国歌或干嘛，就羞辱你。我就很怕这些事，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啊，我也需要祷告，主求你让我不要碰到凶恶，求你让我不要碰到这些。这些我们到今天都有，各位年纪比较长的姐妹，你去医院检查也是要去作战的，你会害怕，哇，血压又高了怎么办？ 我们去上班那不用说了，包括去教会上班，很多时候都是有很多艰难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不管有多大的艰难，主都把荣耀加在我们身上，把羞辱除掉。你要有这个信心，主恩待我们，我把埃及的羞辱除掉。那他为什么说埃及的羞辱？这些人都不在埃及出生的，旷野出生的，跟埃及有什么关系？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的父母在埃及做奴隶，就好像全世界所有人包括基督徒，我们原来自己和我们的祖先都是罪恶，都是律法的奴仆，我们都是奴隶，这是羞辱的事。做人奴隶是一件羞耻的事，现在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心腹，羞耻就除掉了。也可能埃及是指着我们过去在过犯罪恶中的老我，那么虽然他们不在埃及生，但他们埃及那个文化给他们影响还在，所以你要去作战，你务必把过去的这些污秽除掉。所以我们每天每个时候我们也都求主帮助我，包括我上来讲道的时候也是作战，我需要求主帮助我守洁心清，没有羞耻，不是我自己做的多好，是主耶稣做的好。好，那个地方叫吉甲，就是把羞耻滚去了。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真是学习，要作战之前让我们受，让以色列受这么多的苦，然后告诉他们这是多大的一个荣耀。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他们可能这个除去污秽立约，在形式上更重要，就是他们可以守逾越节。当然逾越节不一定要受割礼了，摩西的神诫的摩西的规定是连外邦人都要守的，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但是你守要守得有效，你必须是神的子民才能有永远的果效，所以他们就守了逾越节，这也是很神圣。逾越节就纪念他们出埃及，逾越节纪念上帝的恩典，逾越节纪念上帝是震怒的上帝。他们受割礼，每个小男生受割礼都会流血的，然后行逾越节，逾越节也是有血的，门楣上有血，有那个羔羊的血救了他们的命，羔羊的肉让他们有力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洗礼也是有死亡的含义，因为洗礼是与基督同死，就像割礼好像是流血一样，这里都暗示了一件事，耶和华所带来的救恩是流血换来的，是我们主耶稣的宝血换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白白的享受，实在是主的恩典丰富。他们守逾越节，想到主为他们的预备。逾越节到后来进到迦南地里面，以色列节期都跟收割有关系了。在收割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出熟的献上，所以他在这里也暗示这件事。逾越节或者我们的洗礼，不是只讲到从前旧人的死掉，不是只讲到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而且是告诉我们，因着信靠耶稣，我们可以结出多么丰富的生活来，多么丰富的果实来，多么丰富的麦穗来，多么丰富的东西。但在这丰富里面，我们也仍然在吃无酵饼做纪念。无酵饼总是在提醒，有人说是圣洁，其实可能不是，最重要是在提醒他们，你们当年出埃及饼都没有时间发起来，是很匆促的。就是我们在世上，我们尽量预备好自己做每件事，每天，但每天每时每刻都有你想不到的事情，就好像主的再来也是一样，一方面你要预备好主的再来，一方面你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那就是我们心中总是要尊主为大的来生活，然后突然发生任何事，包括我们身体，或者是地震，或者是金融海啸，或者是平常的事，或者发现老公有外遇了，我们通通都有好的预备，我们心中尊主为大， 突然来的噩耗就不会吓到你，我们有平静安稳，我们随时预备神的恩典。在逾越节里也是这样，前面九个灾好像都没有效，摩西说这个灾一定有效。逾越节准备吃，更重要的准备走，离开这个地方。以色列人都信了，那个时候他们是离开埃及，现在逾越节是表示他们要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开始丰收。但是丰收之前，我们不能躲避的就是有征战，每天都是这样。好，他们吃了那地的土产，我不知道他们土产从哪里来的，因为他们刚才过约旦河，我不知道那个地的土产怎么来，可能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预言他们以后的事。从一方面来讲，这是一件好事。哦，他们终于可以不要吃，连吃了40年，40年乘365天乘3顿饭，通通都吃一模一样，你是不是痛苦的不得了？他们终于不必吃玛拿了。各位，玛拿是神赐的，五谷也是神赐的，不必觉得玛拿才比较属灵，稻谷不属灵，稻谷只是一种比较普遍，普遍的多，在全世界人类，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神用的99.99999999%常态是用这个方式。玛拿是0.0001%的人类里面才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但这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你不必特别羡慕哪一种，你不必特别觉得哪一种好，神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就是好美好的，神给我们都好，我们当然希望改善，但是我们的改善也在神的恩典当中。好，这是好事，他们可以不要再吃那个，他们可以吃迦南的苦土产了，他们可以享受牛奶与蜜。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这是恐怖的，这太恐怖了，这表示你下面这场战争如果没有打赢，你就饿死，因为没有玛拿。这像项羽的破釜沉舟，你过去了，你不能再依靠玛拿了，没有玛拿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好依靠上帝，而不是依靠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人有惰性的，依靠习以为常的并不是坏事，但是忘记了上帝那就很坏的事。所以尤其我们中国人啊，最好这个房子就都是这样，银行都是这些，我无灾无望，没有变化，一直到见主面。你要这样想也可以，不过我提醒你，不可能的。人生天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甚至我看从圣经里，神常常搅动我们的安乐窝，让我们学习在不同的变化中依靠上帝。包括结婚呢，包括生子啊，包括怀孕。我还记得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真的吓坏了，怎么办怎么办？然后那小孩生下来我要怎么办呢？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过了吗？哦，神恩典丰富，对神的儿女是丰富，对不信主人也是丰富的，只是我们信主人有永远的丰富。我们感谢主。现在你要开始经历一个新的事情，就跟以利亚一样啊。圣经讲到说神吩咐乌鸦养他，可能以利亚对乌鸦的养有一点习惯，刚开始一定不习惯，吓死了，乌鸦会不会飞错地方，会不会偷吃肉等等，会不会乌鸦带来东西有细菌，等到吃习惯了，就可能把乌鸦当作神一样，我们台湾百姓就会这样。所以神就说换一个，先要一个寡妇来养你。我们每次常常在习惯一些东西，甚至习惯这个变成依赖这个东西取代上帝的时候，神常常就搅动一下我们的安乐窝。好，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祝福，他们可以吃这个不一样的东西，但这也是一个艰难，他们如果不得胜就死了，而且不继续的得胜就死了，而且也是又回到出了伊甸园的时候看起来像咒诅的事，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了。没有什么玛拿掉下来，其实玛拿掉下来也要汗流满面，捡起来也很辛苦，腰酸背痛。 然后每天烧啊做啊，你看圣经上所讲的也不是很容易的，还要把它弄碎啊怎么样。哎呀，在罪恶的世界没有什么那么 easy 那么容易的事，但是在罪恶的世界，因为神的恩典，每个都对我们有造就。十二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我们再念一次，就是表示它是好事，也提醒你多念一次，让我们被提醒，你不能打赢你就要饿死了，然后你打赢了你还要开始耕种，你要开始求神降雨了，你要开始把地理好了，不像以前了。好，然后我们又看到一个很伟大的一幕，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的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感谢主，耶和华在他们要出战之前对约书亚也有一个提醒。这一幕很像以摩西当年在旷野牧羊的时候，耶和华在焚烧的荆棘中对他的呼唤。我们不求特别的属灵经验，很多人都想有一些什么特别经验，那是危险的，不必追求。你要追求的是圣经上的话，是耶稣基督，是在平常我们的生活中，包括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知道跟主同行。现在教会常常麻烦，就是大家都找刺激，刺激久了就精神都麻木了，然后要更嗨一点，到最后就是我们好像真的在吸大麻一样，吸毒品一样，要很刺激。各位，这两件事情是刺激，但是这两件事刺激更重要的是平常的生活中，摩西和约书亚听主的话。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养成这习惯，你不要今天出门能不能看到有个人拔着刀跟我讲话，明天能不能看到哦，这个聚会的时候这个插着花发出火来，然后耶和华说话。不要去追求这些，要追求在平常生活里面以主的信实为粮。我不知道约书亚为什么要靠近耶利哥，他可能就是要打量，要怎么样打嘛。因为一直到目前为止，上帝还没有说要怎么打，他只知道带来的消息是好消息，耶利哥城的人都很软了，但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打，所以他可能要去观看一下。结果他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这个巴兰也看过类似的事，这是有敌意的。约书亚也很勇敢哦，我不知道约书亚手上有什么武器，你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呢？感谢主，这是一个勇敢的态度啊。这个问话也没有问错，就是你是敌还是友，你到底是谁？我们问这没有错，不过你更重要要问的是，不是要问什么，你要把答案随时讲出来。答案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元帅，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可以在他的儿女身上，事实上耶和华在全地都做主，他是全地的主，他是凡事的主，甚至我们可以说天堂地狱他都是做主，只是天堂属神的儿女是顺服他的，是喜悦他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圣经上很多这样的话，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诗歌也有很多这样的诗，诗篇里面也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是尊主为大的，你是我的元帅，我听你的命令，你怎么指挥我怎么听。约书亚就有很正确的态度，你是元帅，请你吩咐。这跟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看到焚烧的荆棘，耶和华呼叫他，然后有一个共同的，就是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同样这件事 没有那么重要。我今天没有走上来就脱鞋子，有些教会会这样，但你鞋子脱不脱不重要，你心里敬畏上帝那么重要。这也提醒我们，各位，什么地方是圣地呢？耶路撒冷是吗？啊，当然你要去那里参观也很好。圣殿是吗？当然你去哭墙旁边哭一哭祷告也是很好。但是约翰福音讲，神是灵，你们敬拜神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要在灵和真理里面拜神。什么地方是圣地？神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圣地，因为神无所不在。因此我们可能有个更好的讲法，尊主为大的人在的地方就是圣地。这里脚上鞋脱下来只是表示你听神的话，约书亚就是这样，脱鞋是小事情，甚至受割礼也是小事情，他们没有受割礼40年，神也眷顾他们，这一切外在的行为都是小事也是大事。如果这些小事反映了一件事，就是你顺服上帝的话，那就成就了大事。你脱鞋是小事，你心里就愿意照着主的话做，就是大事。各位，后来亚干的死就是没有照主的话做，耶利哥城的人死，也就是他们没有像那个妓女拉合一样照着主的话做，就是他们应该投降的。好，我们现在看第六章，耶利哥城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后来士师记也常常出现这话，今天你也可以用这句话，神，你把这个交在我的手里，不是为了贪婪，不是为了自大，不是为了骄傲，不是为了面子，因为本来全地都是神的，神把万事万物交给我们。各位，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少的，神把你的身体时间都交给你，也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管理你的时间身体。你先不要说，哦，主啊，给我一个公司3000人的，像郭台铭一样，你先不要讲那么多，你自己的时间精神管理的好不好？你不是自己的人呢，你要记得，这保罗说的，你们不是自己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你的时间不是你的，你的头发不是你的，你的衣服不是你的，你的儿女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神把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交在非利士人手里。神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神要把什么东西交在谁的手里？神按着他的旨意做事，我们人需要学习顺服，需要学习信靠。好，我已经把这些都交在你手里了。事实上，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就讲，这个地已经给你了。我们中文翻译很好，不是说将要给你，已经给你了，已经给你。预定论不是叫我们懒惰的。已经给你，已经交给你，你需要努力的，因为你并不知道神怎么预定，神要你很努力的成就他的旨意，努力也是出自神的旨意。好，所以下面的我们很熟悉，我们简单读过就好。第三节，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各位，这不是绕城的问题。哦，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教会，哦，要到一个地方建堂了，或者干嘛，就在那里绕一圈啊，这也不是坏事。但我还是说，你心里是信靠主的吗？你心里没有信靠主，你绕10000遍也没有用，那个城墙也不会倒下来。不是脱鞋的问题，不是割礼的问题，不是绕城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信靠主，是不是从心里做这个事，天天都要这样。这场仗不是照你们用刀剑打的，各位，用刀剑打也不是坏事，也不要一天到晚就想到说，哦，绕城就打败了。你，我提醒你，所有迦南城只有这座城是这样打的。我们总是喜欢把那个少数当多数，哎呀，主啊， 等一下是不是有艾燕啊？还好，有艾燕啊，主啊，你从天上给我们吃的嘛？耶和华能预备吗？或我们就去买一条鱼，然后分给我们几十个人吃就好了。神能成就这些事，可是神不是天天成就这些事，这是很少有的情形。有人说，哇，新约神迹那么多，今天太少了。我说，新约什么时候神迹多？今天神迹又什么时候少？各位，耶稣天天叫死人复活吗？没有哎，耶稣33年没有天天这样做。事实上，也只有做几次。五饼二鱼的神迹只发生过2次，其他几千顿都不是这样。有神迹很好，没有神迹，你也要相信神在做事。听主的话，不管是用刀杀的方式、攻击的方式，或者是用神迹奇事，我们都专心依靠上帝，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好，你们要绕，然后呢？第四节，7个祭司要拿着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的角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遭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约柜前，又对约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这个做法呢，当然是从民数记开始讲的，就是耶和华约柜在前面，耶和华约柜在军队的前面，这没有任何一个军队是这样子。后来约西亚王后来有个以色列人做有个以色列王作战的时候，也是叫诗班在前面先唱诗歌的。那么我们今天不是死板的照这个方式去做，但是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全体都共同听上帝的话。有人是抬约柜，有人是吹角，有人是喊叫。然后到这个时候要作战了，耶和华才告诉约书亚要怎么作战。到最后一天，百姓要大声喊叫，城墙就必塌陷，你们都直往上前。好了，约书亚就这样说了，然后又对百姓这样说了，然后带兵器的，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这里说走在耶和华约柜前，应该整个绕圈子的话，就也很难分前后了。第8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注意哦，有的时候是说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有的时候是讲走在耶和华前面。耶和华的约柜有的时候就象征耶和华。圣经上也有讲，接待你们的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那差我来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这些罪人居然有个荣耀，就是人看到我们就是看到上帝。所以你不要作践自己，不要轻慢上帝，那神是轻慢不得的。好，7个祭司在耶和华前面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后面，然后带兵器走在吹角祭司的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很多解经家都会讲，这是一种制造紧张的气氛，可能是这样了，但这实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听神的话，神如果这样讲话你就讲话嘛，神叫你安静就安静。不是说我们一定闭嘴，不是说我们一定开口，而是我们都尊主为大。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你们才可以呼喊。后面其实也是一样哎。当亚干后来被处死的时候，是因为他拿了不可拿的东西， 可是神没有说都不可以拿呀。后来在爱城被打败了以后又可以拿了，不是可以拿不可以拿的问题，是你听不听神话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让神做主，还是你自己要做主。神说拿你就拿，神说不要拿你就不要拿。养成这个习惯，这都是圣灵帮助我们，这是好的。各位，我们人的习惯是什么？你我的习惯是什么？我做主。那我们看圣经最常有的也是这样吧，我来看这个圣经好听的我就听，不好听的我就不听，选择性的。你对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应该选择性，我们不是盲从，对上帝不行，对上帝只能全盘的顺服，因为他是主，他是神，他不是99%的主，他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偶尔管一下，80%管一下，99%管一下，99.999%是他管，不是，他是所有的事都是他管，他是全地的主，而且他是独一的神，所以就听他的话。这里讲的都是这样，讲话喊叫啊，这都不重要的，重要是他们听信神的话。11节，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12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号。走是一定走，有没有停下一下我不知道，吹号也是常吹，有的时候可能会停一下。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6日都是这样行。第7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7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7次。到了第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6章21节，我再读一次，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部分的主题了，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讲主题了，赶尽杀绝。这个不是这里才吩咐的，就我说了，五经里面神已经吩咐摩西要这样做了，出埃及记、生命记里都这样讲。我们看到这些，还有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讲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在讲其他宗教不信主的人都是异教，我们讲不信耶稣的都要下地狱，我们讲这些话跟这里一样，表达一件事，只有耶和华是主。这要表达的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或当时的以色列人比迦南人好，我们都是罪人。生命记9章6节，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各位，不要有任何一个时候觉得我们基督徒还不错，你我都是罪人。神在生命记9章6节很多地方都提醒你，没有比别人义，你不但没有比别人义，你比别人还更悖逆了。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做牧师，常常比别人还更虚伪，台上人模人样的，人前人模人样。神要我们不要忘记，不是要让我们羞辱，而是不要自大。你不要忘记 你曾经怎么样。新约一样，提多书三章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我们从前也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当然希望我们进步了，但是罗马书第七章讲到，我真是苦啊，那个是指基督徒，正统的讲法是那是指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仍然会犯罪，虽然我们应该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多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那个老毛病还常常在那里，神也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骄傲。保罗罗马书三章九节，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我们大家都在罪恶之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也讲，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和别人一样。就我们从前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这样，不仅罗马书第七章这样讲，不仅圣经其他地方这样讲，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这样讲，他劝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个征战基督继续在有，彼得不是吗？保罗讲到彼得水火装甲，彼得不犯罪了吗？他已经经历过五旬节了，他已经做教会的领袖了，他已经知道主的赦免大恩典了，他又老彼得又出来了。耶路撒冷那些有势力的使徒的人来了以后，彼得又水火装甲了，以至于保罗需要当面责备他，抵挡他。我们人都会犯罪，我们被神拣选，神要显出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要我们不自大，要我们有盼望。好，所以基督徒非基督徒，迦南人犹太人，通通是罪人，没有哪一方面好一点，没有哪一边好一点。从记录来看，犹太人还更糟糕，得罪上帝的比外邦人还要多，整个旧约都这样讲，新约耶稣也这样讲。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这件事情，神对所有人都在宽容，包括对迦南人。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那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的话，那句话是意思是什么？神早就可以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但神宽容了亚伯拉罕，不是宽容亚伯拉罕，神叫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等待了450年。这450年要宽容迦南人，给迦南人450年的年数悔改。各位，你今天看到哪一个国家允许人作恶犯罪杀人，世世代代这样做，而且做到450年？上帝对迦南人是很大的宽容，宽容了无数次。神对迦南人有宽容，迦南人在这450年里面有没有知道上帝的事？有，拉合有说，我们听见你们过红海的事，迦南人有知道听到上帝的话。除了上帝传扬出来的话以外，有没有其他？有。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八节引诗篇十九篇的话，保罗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那是引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开始讲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叫做一般启示，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有讲。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人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每个人，包括迦南人，包括没有听过福音、世世代代拜假神、没有听过耶稣的老太太，他一样知道，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七节，保罗对当地的人说，路斯德的人，神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神对我们台湾的同胞，我前几天去三峡那个带朋友去，在那个鸳山那边山脚下，就老街那边啊，我真的好难过。政府把那个三峡办得很漂亮，老街修得很好啊，这各位都欢迎去玩玩。那个鸳山也很好，步道也修得很好。可是呢，那庙那么多，那天又是拜天公，都得罪上帝，神给你们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这么好的山，给你们这么好的水，你们不肯听。而那些庙都重新修盖过，而那庙旁边有一个130年马街当年设立的，虽然那个教堂也改建过，可是神从加拿大差遣一个人来跟我们讲，他们没有听见吗？他们诚然听见了，因为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安居街附近的人有没有听到耶稣？从两方面听到了，一个神在借着所造之物显在他们心里的，他们无可推诿；一个是这个教会，但有人信吗？很少。我们信了，有福啊！神显出这一切，《使徒行传》17章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每一个人神都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神对迦南人宽容指示了450年，神对以色列人宽容了10次而已。民数记14章22节，这些人10次试探我，10次不听我的话，我不能再忍受了。对迦南人有450年无数次，神宽容摩西几次？一次都没有。民数记20章12节，因为你们不信我，指摩西和亚伦，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只是一次说了急躁的话，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地方去。神宽容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几次？一次都没有。利未记第10章1节2节，拿达亚比户第一次做祭司的工作就被耶和华处死。神宽容以利的儿子几次？很多次。然后看起来神对坏人宽容的还更多了。哦，这现在你又觉得神太小气了，神对我们基督徒太坏了哈。刚刚你说对迦南人太坏了，没有，神都是公平的，向谁多给向谁多要。神对摩西拿大亚比会都是公平的。我们的错误在哪里？我们认为人肉体的死亡就是最坏的事，这不是的。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讲神在宽容的时候，我们人有没有悔改了？包括在这里的居民，包括我们自己。耶利哥城人和以色列人一样都听到神的话了，在约书亚记2章，拉合对那探子有讲，我们听到这些事，我们都很害怕。听到害怕很好，为什么不像拉合或基遍人一样呢？就投降啊！他们不肯投降，他们到死都要反抗上帝。各位，我们真是要感谢主，你信耶稣，如果你现在还在信，真是感谢主，我们极有福气的，因为我们居然信。我看我在三峡那天看，因为拜天公嘛，那些人男女老少，包括一般去什么任何一个庙去拜的，各位，我都没看过任何这普遍的庙他们有派传福音出来的，哦，你今天要来拜，没有，我们同胞自动就去， 自动就献上。我们呢传的辛辛苦苦没有人听，所以我们信的人传的人有福了，这是神的拣选，我们真是有福。好，不过我们可能在整个约书亚记叫我们最难接受的就是小孩子和动物也要处死嘛。我们之所以会，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用世俗的想法来想。各位，谁跟你讲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是我们自己这样觉得的。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死后的审判是更可怕的，死后的祝福也是更大的。我们没有说生前的不重要，可是圣经从来没有像世人一样觉得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蛋了，没有。人如果活着没有信主，死后是更悲惨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我只好这样说了。迦南的小孩死并不是最坏的事，他们活下去，继续作恶，成长，无恶不作，将来在地狱里受更大刑罚会更坏。我觉得非常合理的解释。在约伯记三章十七节，在死亡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34节讲，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人活在世上，不活在一个敬畏上帝的幸福里面，不生在世上倒好。我们反对自杀，我们也尽我们可能的抢救生命，但是我们在旧约新约都有讲，看到我们看到我们总会问啊，一个人好，所谓的好人死了，或一个牧师早死，啊，神怎么这么不公平？你怎么会跟世人的想法这么强烈的一致，觉得肉体的死亡就是最坏的事呢？我们不是都会说这个人死是习了地上的劳苦，我们都会说，起码你应该相信吧。今天如果我死了到天上，比我活在地上要幸福吧。你大会啊，是啊，但是我还是想在地上比较差一点。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见证，没有力量，我们还是一样怕死。怕死不是错，我也怕死，但你对复活要有盼望，你在活在世上的时候就要有一个强烈的信心，虽然你还没有到天堂，你在地如在天，我跟主同在是美好的，将来是尤其美好。现在神让我活下去也很好，活下去，保罗在腓立比书，我要活下去，我就要活得对你们有益处，不是自私自利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耶利哥城的人，神宽容宽容宽容宽容450年，迦南也是一样，总有一天神的宽容会停止的。人到死不悔改，那就是永远要到地狱去了。所以耶利哥城的事情，或者是整个迦南城的事，迦南人的事情，他们的被消灭，表示一件事，表示预表了我们每个人会经历的什么，就是神的宽容给你活在世上信主的机会有一天会停止，我们都会死，你到死不信就跟耶利哥城的人一样。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藐视他丰富的慈爱宽容忍耐，不晓要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罗马书2章4节。对于迦南人，神给你的宽容是叫你悔改；对台湾人，神给你宽容叫你悔改；对基督徒，神给你的宽容也是叫你悔改。对了，你我都在拖，你我都在能不改就不改，能不悔就不悔。我们实在是卖给罪了。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但主给我们力量，主给我们盼望。你看，一个妓女拉合她都能悔改。一个欺骗人也都能悔改，迦南人并不是都被消灭了，神宣布要消灭，悔改的人还是得到拯救了。悔改就是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自作主张，不犯亚当、耶利哥、亚干一样的错误， 错误什么就自己做主。错误不要以为哦，亚干拿的那些东西啊，那个耶和华有讲哦，约书亚记六章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不是绕城几次的事，你没有信心你绕一万次也没用。不是脱鞋的事，你不敬畏上帝，你再怎么脱鞋子也不，神也并不喜悦。也并不是那些东西可以拿不可以拿事，神允许就可以，神不允许就不要拿。任何的事我们自己不做主，听主的话。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各位，神并不赶尽杀绝，耶和华是乐意饶恕人的神。尼希米记九章十七节，神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不丢弃求告他的人。所以若我们不悔改，若神在没有赶尽杀绝的时候，神天天在宽容而且赐下各样阳光空气雨水的时候不悔改，临到耶利哥，临到亚干，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会临到我们每个人。但是我们的信息在那个最后审判临到之前，再怎么警告都是福音。所以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二节，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那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这个探子呢，两个人照 Josephus 照以色列人的传说，这两个人有一个人后来就娶了拉合，娶了拉合，那个探子的名字，娶他的名字根据马太福音讲就是撒门，撒门娶了拉合，照这里用的字是少年人，年纪很轻，所以可能拉合的年纪也是轻的，那就是他从他父母那一辈听到关于红海分开的事，耶和华的事，一个孩子，一个幼小的后来成为妓女的人，听到福音也可以悔改。我们不悔改是没有理由的。与他的父母兄弟和他一切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二十四节，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这真是预表着所有的不信主的人的最后的结局，焚烧，永远的焚烧，不再有机会了。耶利哥是预表这个世界的，神有给机会，给四百五十年的机会，给四千五百年的机会，给四万五千年的机会，给无数次的机会，你不肯听就都会焚烧。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的殿中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的富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其实我们也在说隐藏也是小事，隐藏从一个角度来讲拉合做的还是错事，因为它是欺骗。我们的行为总不能称义，隐藏了。重点是在这隐藏后面的信心。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讲拉合因着信。信心有行为的，这是雅各书讲的，他不仅有信心也有行为。我们的行为总不够完全，他的信心里面行为里面居然有说谎的成分，这很遗憾。 有没有忠于国家城市成分，这也很遗憾，但是他有信心，就他得救了，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26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修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好，我们也感谢主。不仅这里都在讲听神的话就有福气，不听神的话一定有祸患。只是当然我们人，包括基督徒，包括我，都是一个毛病，我们没有看到一听神的话就蒙祝福，也没有看到一不听神的话就受咒诅，我们就觉得可以侥幸，或我们就觉得神的话不可靠。各位，神的话可靠的，虽然不是好像马上就发生，但我们相信它永远可靠。耶利哥城的事后来也都是这样。我们也感谢主，神把荣耀加在约书亚的身上，他的声名传扬遍地。我们不传自己的名，我们传的是主的名。但是当我们真的先求神的国和义，当我们舍己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主的确把一切的丰富给他的儿女，包括我们不配得到的生命传扬遍地。我们求神帮助，罗马书2章5节，不要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求你扶持你的教会，让我们在你的教会中能够不断经历你的美好，在这世界中能够不断见证你的美好。求主给我们信心，谢谢你对我们的爱。奉主的名祷告，阿们。